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在陪你读书栏目，从上一回是一个新的开始，我们读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艾莉森·库克以及金伯利·米勒共同著作，郑维恩姐妹翻译的《为内耗立界限》。这本书在第一个部分特别探讨重塑内在心灵，第一章是为何要为内在心灵立界限。在这个部分之前呢，有一个心灵地图哦，刘文要请你发挥一下想象力啊，把这一份地图读给你听啊。有一个圆圈，中间有一颗心，圣灵引导的自我，你内在由神的圣灵所带领的自我。富创造力，有好奇心，思路清晰，有怜悯心，有信心。这个心被一个圆圈包围，画了三等份呢。第一呢是管理员，这些文字是你内在有两种保卫者的成分，管理员是其中之一，会试着维护你在情绪层面的安全，帮助你面对难处。管理者努力工作，想要保护你远离痛苦。管理员的行动包括担心、讨好他人、努力不懈、自我批判、出手掌控、追求完美。圆圈的另外一个等份是你内在有两种保卫者的成分，救火员是其中之一，会努力扑灭你内心的痛苦。他和管理员不同，不是去避免痛苦，而是在某个痛苦的事件发生后突然发挥作用。救火员的行动包括暴饮暴食、成瘾、过度花费、自我伤害、做白日梦、猛烈抨击他人。另外的等份是流亡者，你心灵中极为脆弱的内在部分，也是你一直尝试推开的部分。流亡者常会被困在过去，紧紧抓着痛苦的记忆不放。流亡者的感受包括羞耻、不安全感、孤单、恐惧、受伤、悲伤。这是在第一个部分之前的心灵地图哦。好，那我们今天会看到第一章重塑内在心灵的第一个部分。在读这本书之前，还是要先为你送上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梁敏夫编译的《慈生爱所》。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上帝背着你，经文在以赛亚书第63章第9节。手边有圣经的书上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第63章第9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生爱所。以赛亚书第63章第9节，他们在一切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并且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们，他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们，在古时的日子常抱抱他们，怀揣他们。上帝背着你，主知道我们的一切难处，他深深地关怀着我们。就像先知以赛亚所说，上帝的子民在一切苦难中，上帝也同受苦难。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以爱心怜悯对待每一个需要他帮助的人。今天我们若遭遇苦难， 他也照样扶持我们。有一位不知名的作者说，某天晚上他梦见他与主在沙滩上行走，往事历历在目。他发现沙滩上的脚印时而两双时而一双，心里未免产生了一股不平的冲动，因为每逢他最沮丧受到重大打击的时候，主竟然不来陪伴他，因为沙滩上仅见一双脚印。因此他很难过地祷告求问主：主啊，你曾应许只要我跟随你，你必陪伴我，我不明白在我最伤痛的时候为何沙滩上只有一双脚印呢？为什么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反而不在呢？主回答他：孩子，当你发现只剩下一双脚印的时候，你知道是为什么吗？那是因为我背着你走啊，圣徒啊。是的，当我们落在苦难中，大牧者永远的膀臂必扶持我们。以赛亚书第43:2说：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趟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他背着你走过水火，带你到平安的高处。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无论我的生命经历多少患难，纵使有水火的试炼，你必背着我走过死荫幽谷，你的慈爱总不离开，你的恩典一定够我用。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水火》。
在死荫的幽谷，主耶稣牵我的手，一步一步伴我前行，在黑暗的尽头，借助大能保守，主爱拥抱着我。伤心的时候，主是我知心朋友，每时每刻常相左右，在干渴的时候， 在干渴的时候，主赐我活水涌流，主爱滋润了我，主赐我平安无人能夺走，主赐我恩典一定够我用，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由艾丽森·库克以及金伯利·米勒共同著作，郑伟恩姐妹翻译的《为内耗立界限》。我们今天要进入第一个部分，重塑内在心灵，第一章，为何要为内在心灵立界限，第一个部分。梅根整个人身心俱疲，他渴望内心能恢复力量，因此入住了一间漂亮的退休中心，还能欣赏海景。这优美宁静的环境正符合他的期望。然而他很快发现，安静坐着只会让自己心里更加焦虑，他根本无法平息脑袋里纠缠不休的思绪。最后索性两手一摊，干脆打开自己最爱的节目看了起来。梅根渴望安息，但脑中各种思绪根本静不下来。鲁本自言自语说，我到底是哪里有问题？他整个人无精打采地陷进咨商室的沙发里，说道，我实在受够每天晚上一个人在沙发上孤单地睡着了。鲁本要吸引女性一点也没有问题，但他不相信自己可以好好开始约会而不惹上麻烦。老实说，他正处于进退两难的状况，心中渴望进入一段深刻的关系，却又想避开与人拉近距离后会浮现的种种复杂情绪。他真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两种彼此冲突的渴望，担心自己永远无法拥有长久的爱情。珍娜边喝咖啡边说，说实话，我真希望能拥有我好姐妹的人生。昨天我发现自己竟然一边盯着他们在圣诞卡上的海滩全家福，一边幻想有个滔天巨浪在拍照时扑向他们。只要想到他的人生看起来如此完美无缺，而我的生活却满目疮痍，我就浑身不舒服。我祷告求上帝挪去我的嫉妒之心，但好像从来没有用。老实说，我开始觉得上帝根本已经放弃我了。一方面，珍娜很想要关心别人，同时又在与自己未实现的渴望不断挣扎。她实在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内心的嫉妒，也无法应对那不可避免随之而来的罪疚感。汤姆没能得到一年来引颈期盼的升职和加薪，这件事该怎么对太太开口呢？他连想都不敢想。 他工作一直非常努力，希望借此压抑内心对于自己无法赚更多钱养家的羞愧感受。当他再一次失去机会，那熟悉的念头又回来了：我真是个卤蛇，我根本什么都不是。心中的羞耻感让汤姆没有办法和太太分享自己的感受。听到消息，失望透顶的那天晚上，他装作什么事也没有，和太太打招呼时还说：很棒的一天。不难想见，汤姆很快会被一堆难以控制的情绪袭击得体无完肤。林大吼着：一部分的我讨厌当坏人，但同时我又受不了能力不足的人。这位小儿科住院医师边说边用拳头捶桌子：医院那些同事老是拖慢我的进度。几位指导医师给林的评语相当一致：临床技巧突出，无法顺利与人共事，有严重的态度问题。面对这样的回馈，林清楚知道自己该勒住舌头，但无论多努力克制自己，他那股随时准备引爆的怒气总是能找到爆发的时刻。没有人想得到，这样一位能力出色的专业人士竟会感到自己这么失控。梅根、鲁本、珍娜、汤姆和林，他们不知道该如何面对那些无法摆脱左右自己生活的纠结思绪和感受，因此感到不知所措，做出令自己后悔的事情。他们都被困在危机四伏的地雷区，其中充满了应该、无法和你到底在想什么。当他们越想要主导往前，内心的感受就越糟。你是否能某种程度上同理他们内心的动荡不安呢？或许你也非常努力，也尝试为自己与他人设立界限，却疑惑为何自己仍在愤怒、恐惧和内疚中挣扎。甚至你可能因着这些不受欢迎的感受而去伤害自己最爱的人，包括无法克制的狭隘心理和嫉妒，出于恐惧的工作狂状态，或突然失控大发脾气。你知道自己根本不是这样的人。若内心足够强大，便能够有更好的韧性来回应生命中的挑战。你会真实面对上帝创造你的本相，拥抱他已经计划好你要去做的工作。我们会真实面对自己的限制，对个人的价值、意向、使命和优先次序有清楚的概念。我们也会明白人际关系是否健康、侍奉是否能长久，其实都取决于能否在时间的运用上做出明智的选择。这时候，这本书可以派上用场了。在面对心中争夺主控权的各个部分时，该如何建立健康的界限呢？我们要带你一步步走过这个历程。你会发现，若能更好地建立内在界限，也就可以更好地与他人建立健康的界限。心灵是人类内在的感受、思想、活动，被视为明显与身体有别的存在。要关顾自己的内在心灵以及其中许多想法和感受，必须对它有更多的认识。著名的宗教哲学家魏勒德写道：内在心灵包含一个人所有非属肉体的面相。在本书中，我们谈论内在心灵时，单纯指一个人非属肉体的部分。威勒德也进一步说明，内在心灵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重新编程，这是经历灵命塑造、灵命转化的重要部分。换句话说，当我们关照自己的内在心灵，就是在重新编程或改造内在生命的轮廓。我们正在重新塑造并再次定义自己的想法和感受，这也将无可避免地改变个人的行动。这样一来，就是负起责任，建立并持守强韧的内在界限。界限标示范围或限制的事物， 作为限制或边界的线。什么是界限？你的界限是指你个人的身份和所作所为有哪些范围和限制，以及哪些行为，包括自己与他人的行为，你可以接受哪些，又是不能接受的。精神、思想、情感、意志与身体都是有界限的。了解这些限制，能帮助我们尊重自己的独立性，也尊重他人的独立性。举外在界限为例，当我们和别人说话时，不会站得太近，近到去踩到对方的脚趾头，也不会站得太远，远到你们必须隔着距离大喊大叫。我们乃是会保持一个适中的距离，让两个人能轻松听见彼此的声音。再举一个例子，如果某个好友搬到远方，你会感觉与他相隔遥远，需要找到新的方式来维系你们之间的连结。另一方面，要是对方在情感上把你逼得太紧，你也会需要保留一些自己的空间。想到某个好几年没见、关系疏远的亲戚，你可能会感觉距离相当遥远。但若有某个蛮横无理的亲戚，一天到晚来访又赖着不走，你也会感觉这样的距离实在太近了。基本上，你可以随意拉近与他人的距离，或选择离远一点，为的是建立自在舒服的距离。同样的，面对令你痛苦不堪的情绪时，也有两种完全相反不健康的方式。你可以把这些情绪紧紧抓住，也可以推得远远的。若距离太近，你就要承担被情绪淹没、不知所措的风险。但若距离推得太远，风险就是完全与情绪切割，最后反而以有害的方式受到情绪的影响。你可能觉得奇怪，怎么会有人想要拉近与痛苦感受之间的距离呢？难道不是保持距离、远离情绪比较好吗？可以这样思考，你内心某些部分正在经历痛苦的情绪，而这些部分需要被听见、被尊重、被理解，这样你才有办法出手帮忙。此外，若能更多认识正在经历艰难情绪的内在部分，你其实可以从这些部分获得许多学习。就像面对出现在你生命中的人时，关键在于如何与内心特定部分建立起自在舒服的距离。所以，要怎么知道你与痛苦情绪的距离究竟是太近还是太远呢？与痛苦情绪的距离太近时，你很可能会有以下这些想法：其他人永远只会让我失望，这是受害者心态；我会为了所有人的缘故继续付出，继续受苦，这是殉道牺牲者的心态；事情老是这样，我永远快乐不起来，这是彻底绝望者的心态。当与痛苦情绪距离太远时，你可能会发现自己脑中一直有这样的想法：他老是惹我生气，都是他的问题，这是怪罪。要谈论这些太痛苦了，换个话题吧，这是逃避。谈什么希望和梦想？做梦只会让人受伤，人生目前这样就好了，这是拒绝。如果你正在面对受害者心态、殉道牺牲或彻底绝望的情形，那可能就是太靠近痛苦的感受，被困在一堆累积已久的习惯和信念之中。这样的生活方式夺走了你原有的信心和喜乐。相反的，若你常常怪罪别人，遇到问题会逃避、拒绝，就是在试图把痛苦的感受推得远远的，保持距离。内在部分之所以经历痛苦的感受，其实是要表达一些事情，但是你却想要否认这些情绪的存在。更何况，被否认的情绪并不会真的消失不见，反而会以其他方式出现， 带来更严重的伤害，就像在园游会玩打地鼠游戏一样，你一锤打下某个恼人的情绪，只会在意想不到的时候再次从另一个洞口一跃而上。若要有效引导内在情绪，我们需要关注这些情绪，与情绪成为朋友，再邀请耶稣来贴近自己，接着卸下重担，并让情绪与自己内在心灵的其他部分整合起来。我们把这段过程称为一场属于你的内在大回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本书是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的《为内耗立界限》。下面来听这首赞美之泉的《我们呼求》。
祝我们同行在你面前，以祷告寻求你面，我们转离所有的恶行，定义单单跟随你。主，我们是属你的子民，就赐下父神的心，我们要回转向你父神，也要看见父亲。我们呼求
我们今天从《为内耗立界限》这一本书看到第一个部分，重塑内在心灵，第一章为何要为内在心灵立界限的第一段呢？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如果利用短信，请来到以下的短信号码13229966122，请注明给书香园地的刘文收就可以了。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荣耀再次降临。